弟兄姐妹平安。我先带领弟兄姐妹读其中一部分的这个今天的经文。我会读路德记第一章一到这个十节这段经文，然后呢再读18节到22节。好，弟兄姐妹可以，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好，我们从18节开始。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阿米吗？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拿阿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就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就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接着我们学习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主你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真是在各样的困境当中，主啊，还能够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常听说危机即转机，如果我们能够善于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转危为安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人们往往是在最无助的时候，在最无盼望的时候，在最无力的时候，在最软弱的时候，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们才开始寻求信仰，寻求真正的来寻求神。我想不用我们说，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弟兄姐妹都在经历着，这个冠状病毒，这个疫情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一个大的灾难，世界级的一个大的灾难，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不论我们之前有多好的出行计划，我们都必须放下来，待在家里，不能去了。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表弟，他提到他们小区隔离， 讲到呢，他们在他们门口有测体温的这个保安，啊，那个体温计，国内的体温计设计的像小手枪一样啊，像手枪。他这个在他微信上他这样说，他说，啊，现在小区门口保安同志所问的，都是直击灵魂深处的终极哲学问题，值得醒悟。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儿去？无论你怎么回答，最后他会给你深情的一枪，看你是不是发烧了。这是他在微信上写的一段一段话。所以现在的这场疫情可以说是让我们应该停下来，甚至是不得不停下来，好好思考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了。这段的疫情是应该让我们停下来，好好的思想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了。这段疫情是应该让我们停下来，好好的思想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才有意义？有机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什么？有机会追求的时候，我们要追求什么？盼望今天通过这个路德记这个第一章，特别是挪阿米啊，在苦境中的选择的这个学习，我们可以给弟兄姐妹一些启示，一些得着。路德记这本书很短，但很特别。它在士师记和撒母耳上下之间。士师记啊，是讲整个一个民族的事迹。可以说，士师记这段事迹是以色列历史上这一段非常黑暗的时间。这段时间大概持续了300多年。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士师秉政这段时间里，以色列无论是他们的道德水准还是他们的属灵光景，都越来越败坏。像一个我们在神学院的我们教授 Dr. Younger 所讲的，以色列人正在螺旋式的坠入属灵的地狱当中。可以说他们当时的属灵光景是悖逆败坏的。那这个悖逆败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最后的一句话，士师记最后一句话讲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他们悖逆败坏的原因。那撒母耳上下呢，是讲到呢，神要使用这个撒母耳，要高立呢，以色列的最后就是高立王。可以说撒母耳呢，他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事实，以色列人要亡。那神使用撒母耳先高立了扫罗王作为以色列的第一任王，但扫罗王做了王之后，他悖逆神，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所以神废弃扫罗，那兴起大卫来。那撒母耳高立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就在这个在大卫的这个领导下哈，他被统一。那大卫的先祖是谁呢？那中间这个路德记呢，其实给我们一个交代。很有意思是，路德记是简简单单的，是告诉我们士师秉政的时候，就是在士师记这段时间里，一个普普通通的来自这个犹大伯利恒的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事情。那神借着这样一个家庭拣选出将来要做王的大卫啊。所以路德记最后的这个家谱是给出一个交代，重点给出就是大卫的爷爷俄贝德的出身的背景啊，出身的背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阿米，那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 他们从犹大的伯利恒来到了摩亚地，这是很有意思哈。这个犹大的伯利恒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哈。这个摩亚地呢是在这个死海的左西右东哈，在这个东侧。那大概呢他们要经历呢有50英里的时间哈，有50英里的时间。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是这个伯利恒这块遭遇饥荒了，犹大地这块遭遇饥荒了。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伯利恒这个名字是粮食之家， The House of Bread 是粮仓的意思。伯利恒要有粮仓，被称为粮仓，这个地方却有了饥荒，使得呢这一家人不得不呢离开这地，来到摩亚的外邦之地啊，来到外邦之地。这里头我们看到以利米勒，以利米勒这个名字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神是王的意思。以利米勒呢带领一家人离开伯利恒，去要去寄居在摩亚地，逃，为了是逃饥荒。通常啊在旧约里的这个饥荒啊是跟呢神的审判连在一起的。但这个经文里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饥荒是不是出于神的审判。那这段经文呢也没有告诉我们以利米勒带领这一家人离开伯利恒来到这个外邦之地摩亚寄居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这段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以利米勒的这个选择是对还是错，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我想我们也不必追究，我们继续往下读呢，我们会看到呢经文这个作者神有他特别的要告诉我们的啊，特别的告诉我们的。他们来到摩亚地，本来呢是要寄居的，结果呢他一下子就住下了，而且一住就是住了10年多。在这10年多里头，可以说这一家发生了很不幸的事。先是呢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那这个两个儿子呢在摩亚地又分别娶了妻，一个呢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住了10年。住了10年，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好像祸不单行一样。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这两个儿子也死了，然后剩下挪阿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这段经文短短的3节的经文讲到呢这一家人的遭遇，再讲到这一家人的遭遇，很短很精炼，却叙述了这一个家庭在10多年内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可以看，就是挪阿米是中年丧夫，过了10年之后两个儿子也没了，可以说老年丧子。那另外中间这两个儿妇呢也没有讲到他们有孩子，可以说这两个儿妇跟他的儿子是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的，也没有女儿这个孙女，无儿无女，可以说这一个家庭后继无人。我们国内有说这个人生的悲剧，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人生有一样就够悲剧的了，就够悲惨的了，结果这两样都临到了拿阿米，他中年丧夫老来丧子。所以这段经文非常简单，非常的简单，却叙述出来一个很悲惨的事情。这样事情就发生在这样一家普普通通的人的身上，这一家人可以说是凄惨之至，人生是苦的，对他们来说真是苦。所以这短短的3节的经文描绘出一个非常黑暗的一幅图画，短短的这3句话也描述出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绝望的一个图画。 由于这个背，由于这个饥荒，他要背井离乡，漂流寄居。本来是要躲避饥荒的，结果这一家人就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但这个作者，但在这个往下讲的话，他没有讲，继续讲这个苦难，没有讲他的拿阿米的丈夫是怎么去世的，没有讲拿阿米的两个儿子是怎么去世的，是为什么这样去世的。那这个苦难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他们，这个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家就是这样的不幸，这个经文没有告诉我们。那只有告诉我们从第六节马上就转了，其实主人公也转了。从三到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从第一节是这个人李利米勒带领这一家四口来到摩亚地，这是一个主角。那从第三节开始这个主角就变了，因为他去世了，那主角就变成了拿阿米他的妻子。那从这个第三节开始，这个拿阿米就登场了，他是一个以悲惨遭遇的身份登场的。那第六节呢，就开始告诉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就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要回犹大地区。那在这样的困境中，没有讲他的苦难是怎么来的，没有讲这个苦难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那直接的就告诉我们，他听到那个犹大那个地方蒙神的眷顾，赐粮食给他们了，他就要从这个摩亚地返回犹大地区。我们不仅要问拿阿米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呢，他现在要回到犹大地去了。那整个的这个经文，二十二节的经文，一章二十二节的经文，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二节二十二节，都是讲这一件事情，就是拿阿米要从玛雅地回犹大地去，回犹大地的伯利恒去。好，其实呢，你从这个第七节一直到呢第十八节这块，第十八节事实上呢是拿阿米呢在路上跟他的两个儿妇的一个劝解。他回犹大地去啊，他是要一个人回到犹大地去，他要回到一个人回到犹大地去。这俩有三轮跟他儿媳妇的对话。那前三轮呢，前两轮呢分别是呢拿阿米跟他的两个儿媳妇说的。那八到十节呢是这一轮，是第一轮的对话。第一轮的对话里头就是说，你们回去吧，你们还年轻，你们回到家中啊，再另找呢丈夫，然后呢找到安居之所，愿耶和华呢赐福给你们。那这是第一轮。那第一轮来了之后呢，这个他们的儿媳妇呢没有听啊，没有听。这个两个儿媳妇啊，愿意来照顾拿阿米，来牺牲自己的幸福，愿意寡居，愿意呢背井离乡啊，一起呢跟拿阿米回去。这是第一轮。那拿阿米看第一轮没有，接着第二轮又开始劝说。在第二轮的劝说里头，他主要是说呢，说你们回去吧，我已经够苦的了。跟着我不是受苦吗？我不想让你们这样。这是从十一节到十三节拿阿米所讲的。拿阿米在这里讲，他把他的儿媳妇的他的称呼他们说是什么呢？说我女儿们吧，回去吧。在那个原文里说去，回去吧。连着十一节十二节一直到十三节都有说我女儿们吧，回去吧。我女儿们呢回去吧，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已经够苦的了，我为我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我已经够苦了，我不想你们再受苦，因为耶和华的手伸手攻击我。这里他第一次说到他的感受， 第一次说到他苦境之中的一个来源，他认为，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手在攻击他。有了这样一轮第二轮的这个规劝之后呢，这个俄尔巴，两个儿媳妇中的一个儿媳妇俄尔巴呢，就起身呢跟婆婆道别了。在这里十四节说，两个儿妇呢又放声而哭，俄尔巴呢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挪阿米。那这里我们今天呢，我没有特意的没有读这个路德所讲的话。路德所讲的话，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都非常的熟悉。路德不愿意十三十四节啊，十三十四节，然后呢，到这个十五节和十六节这块儿哈，十六节说，诺阿米说，看呢，你嫂子已经回到你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啊，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就不再劝他了。好，这里我们看到拿阿米他回去，他要回到这个犹大伯利恒去，他要选择一个人回去，所以他用两轮呢来规劝他的儿媳妇呢，也不要跟他，然后留在摩亚，这个另找婆家啊，另找婆家，因为他们还年轻，他不想呢连累这两个儿媳妇。这是呢拿阿米呢二儿媳妇的一个表现。二儿媳妇的一个表现，在这里头哈，在这里头其实呢，我稍微呢就是提一点给弟兄姐妹呢，就是说在这里头要这个挪阿米啊，给他这个儿妇第一轮里头他这个祝福的时候呢，他有这样讲到，他这样讲，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心腹家中得平安。这里这个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恩待如果直接从原文那个直译的话，就是愿耶和华施慈爱给你们。施慈爱就是拿阿米呢祈求神能够恩待施慈爱给这两个儿媳妇，然后呢像什么呢，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们一样。这个施慈爱这个词哈，这个施慈爱，这个慈爱是 steadfast love， 有慈爱、连续、诚实、忠心的意思，是立约之爱。好，在原文里是 hesed， 我想弟兄姐妹有听过英文名字有叫这个名字的，就是 steadfast love。那这种 love 是表达了一个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眷顾，也表达了呢这个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因为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在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先要起，因为摩西要问耶和华的名字啊，神就启示给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我是自有拥有的神。那这样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守约施慈爱永就是一个永存的神啊，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所以呢拿阿米呢就祈求祝愿这样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呢来施慈爱给他的儿妇，两个儿妇，以至于呢像他这个儿妇对待已死的人和对待拿阿米本人一样。这说明呢两个儿媳妇和诺阿米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刚才我又看到他就是那个经文里他在劝说的时候把他的儿媳妇说成是我女儿们嘛，你回去吧，他这样的一个苦劝的心情是婆婆爱他们的一个心境。那在路德记里有这样一个主题里头，就这个慈爱，神的慈爱是借着人的慈爱来彰显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不在这里再多多的讲，只是稍微的把它讲出来，一会儿我们会稍微再提一点 那我的重点呢，是放在呢拿阿米在这样的一个苦境中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呢，这个选择里头还有另外两个选择，就是他的两个儿妇的选择。那这两个儿妇的儿媳妇的选择里头，经过第一轮的劝说，那他的那个儿妇俄尔巴呢，选择了回摩亚地，留在摩亚地。那第二轮的劝说之后啊，这个第二轮的劝说留在摩亚地哈。那经过第三轮他在劝说的时候啊，路德呢执意要跟随呢这个拿阿米呢回到伯利恒去。那我今天也不跟弟兄姐妹分享呢路德的选择。那我的重点呢就像跟弟兄姐妹看呢拿阿米的这个选择。那经过三轮的劝说，路德呢要执意呢跟随他的婆婆拿阿米回到这个犹大伯利恒去，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伯利恒哈，来到了伯利恒。拿阿米呢，但是他们就回来了哈，回来了。回到伯利恒这样说，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挪阿米吗？这回挪阿米说话了哈，这回挪阿米说话了。他说话呢，他这样说，他说，不要叫我挪阿米，挪阿米有甜的意思啊，要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这里讲呢，因为呢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那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呢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这是讲到了拿阿米在苦境中的感受啊，在苦境中的感受啊，好像经过了这么多年，他没有人，没有地方向人诉苦，那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一群原来可能是都是他熟悉的妇女，那我看出了挪阿米的时候说，这是挪阿米吗？哎呀，挪阿米回来了，可能看到他这么苍老了，这是挪阿米吗？我们都几乎认不出来了。挪阿米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亲人那里，终于他有苦可以说了，所以他就直接呢把他的苦衷说出来，不要叫我拿阿米，叫我马拉，我是苦的。他也讲到他这个苦是怎么来的，他没有讲到是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其实对他来说这是他不需要知道，可能这是一个奥秘，他也不知道，经文也不愿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神在审判他们，没有，我们不需要往下走，我们就需要看看他的反应就好了。挪阿米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这里啊哈，连连用了神两个名字，一个是两次用全能者，两次用耶和华，那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结构，就 ABBA， 全能者，耶和华，耶和华，全能者。这里说全能者使我受苦，而且是大苦，那具体这个苦是什么呢？是我是满满的出去的，本来有我的先生跟着我一起去的摩亚，先生带我一起去摩亚，还有两个儿子也一起去摩亚，结果我现在回来的时候，我的先生这个以利米勒死在了摩亚，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了摩亚，所以我空空的回来了，这是耶和华神，这是全能者使我受苦。那这里他用这个全能者这个名字，全能者就表现出神的这个属性里，这个全能者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也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是那位大能的神，而且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那这位全能的神，他创造宇宙万有，他掌管宇宙万有，他也实行公义，实行审判，他也实行恩慈和怜悯，他掌管人的生死祸福， 诺阿米提到这个全能者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位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但我们不知道诺阿米是不是对这样全能者这样神有这样的认识，但是他提到这样一位全能者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位全能者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诺阿米呢，他这样说是出于这个他相信呢，这位他所经历的一切，他不知道为什么来，但是他是诚实的敞开的心到神面前，直接说若不是神的应许，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的。他这样说不是代表他没有信心，其实呢，在某些程度上啊，正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因为他是满了苦衷，满了苦涩，他呢是直接到神面前呢来讲的这个全能者让他受了大苦。弟兄姐妹，你要再回去的话很有意思，这样一位在诺阿米看来，诺阿米这位全能者，这位耶和华神是降祸于他使他受苦的，但是他在劝第一轮劝说他的儿父的时候呢，他劝说他的儿父，他是以耶和华神的名字来祝福他们的。刚才我有跟弟兄姐妹的八提到是八节到九节里，他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神呢使你们在心腹家中得平安和得平安。诺阿米他不希望给他的儿父增加负担，他自己呢也不能照顾他们，所以他就求神呢来赐福给他们。所以约翰这里我看到诺阿米呢，他盼望两个媳妇都蒙神的祝福，重新进入婚姻，成立新的家庭，有安静的居所，是要他就是愿耶和华来祝福他们，耶和华神来祝福他们。诺阿米这里是祈求耶和华神在祝福两个女儿媳妇，他没有祈求摩亚的神来祝福他们，因为诺阿米知道啊，他们儿媳妇回去之后他们会拜摩亚的神的。因为这里他有讲到，他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到他本国地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尽管他希望他的儿媳妇回去，但是他给他们儿媳妇祝愿的祷告的是求这位全能者耶和华神来祝福他们。这位至高无上的神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也是摩亚的神。那这位全能者，这位耶和华神，他的恩惠不但给以色列人，也给外邦人。这是诺阿米所知道的，他知道这位全能者若不是他的允许，这些灾祸不会临到他的身上。他也知道这位全能者守约施慈爱的神是照顾人的神，所以呢，他祈求呢这位神呢来恩待他的两个儿媳妇。这是诺阿米的信心。虽然他在苦境中，虽然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虽然他觉得耶和华神为使他受苦，但是他还是选择来到回到神耶和华神眷顾之地啊，耶和华神眷顾之地。所以这里就讲到呢，二十二节又讲到，诺阿米和他儿父路德从诺亚地回来，又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神真的眷顾他们了，赐粮食给他们，收割了，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是一个丰收的场景，这是一个丰收的场景哈，这是一个丰收的场景。他们回来，那我们单独再回到这个经文，跟前面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再回来看哈，我们再回来看。他们回到了，就是诺阿米在这样的一个苦境当中，他要回到伯利恒，这个伯利恒是受神眷顾的地方。这是一个关键哈，这是一个关键。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讲到，诺阿米是苦的，他遭遇了这个丧夫，中年丧夫哈， 老年丧子。刚才我有提到，光丧夫光丧子就够苦的了，但拿阿米呢，不但丧夫，而且失掉了两个儿子。我在读预备这段经文，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对拿阿米的苦有稍稍是有一些体会的。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我们的牧师是知道的哈。我经历了丧妻之痛哈，丧妻之痛。我在2010年呢开始读博士，在三一，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生了第三个女儿。我有三个女儿哈。我跟我的妻子，她叫魏丽娟哈，她是我们是大学同学。结果到2011年的时候，4月份，他诊断出有乳癌。那经过这个7年的抗战呢，他是这个，在2018年3月，他归主了。7年抗癌加上归主啊，有好多的思考。为什么我来读神学院？我出来读神学院，怎么还受这么大的苦？为什么我都要毕业了，好像神就把他，把我的妻子拿走了？留下我孤孤单单的，是要让我来服侍神吗？我想不通。那在祷告中，我知道，会问神我哪块错了，求神来光照我。后面我体会到，即使我错了，神也没有按照我错的来惩罚我。想到这7年，我们一起跟我太太抗癌，这个神供应一切他医疗的所需用的。神也供应周围弟兄姐妹来看顾我们，来保守我们。因为当时2011年，我们的小女儿才1岁，我们本来打算要把她送回国，由我父母来养她。但是我们当时在 CCUC North 教会，黄亚敏牧师的教会，有一对弟兄姐妹，他们有感动，说他们来照顾我们的小女儿。结果一照顾就是1年。那2018年3月。那我太太就归主了。那个归主实际上是很痛的啊，那前一年那是真的是很痛啊，但是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出来。那我只是经历了这个中年丧妻的痛啊，那我能体会到一个老年丧子的痛。那我太太她的妈妈，我的岳母，其实到现在跟我们视频的时候，看到两个女儿还会哭。她本来一开始她是信主的，她也受了洗了，本来是去教会的，结果2018年这个我太太去世以后，她就不去教会了。那她就说呢，她说既然你们这么信神，这么爱神，神怎么不医治她？那她既然走了，真的有天堂吗？她真的去了吗？他就不去，结果1年多的时间他不去教会，每次跟我们视频都哭。妈妈二女儿，那今年过年之后呢，他说我要去教会。他跟我这么讲，为什么要去教会呢？他说万一要有天堂呢，万一丽娟要在天堂，如果我要不去教会，我要不信神，我不就看不见他了吗？这是妈妈二女儿的心，这是老年丧子之痛，我能体会一点。但是拿阿米既是中年丧夫，又是老年丧子，而且丧了两个儿子，他的苦可以说痛到了极处。但是他就在这样一个困境中的时候，痛到了极处的时候，当他在外邦之地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说呢，神耶和华神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的时候，他就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到犹大地区，因为这个犹大地是神眷顾之地。好，这里特别有讲到这个眷顾啊，有注意看顾照顾的意思，是神的眷顾，表明了是神的恩典。神眷顾君王，神眷顾祭司，神也眷顾农夫，每一个人神都一样的看顾啊。 在马太福音里那里有讲到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岂不更比这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不要忧虑，神会看顾我们的，神会更看顾他的百姓。在路加福音里头67章69节那里讲到呢，就是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之后，他预言讲到呢，说这位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施行拯救，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他们兴起救恩的脚，为他们兴起救恩的脚。旧约中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到了新约神眷顾他的百姓，也赐粮食给他们。在旧约中，在以色列在旷野中的时候，神赐玛拿给他的百姓，到了新约神降下那个真正的玛拿来给他的百姓，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那个这个真正的玛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啊6章35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想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里头，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眷顾他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神眷顾我们弟兄姐妹，赐下那真正的粮食给我们，赐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怎么回应呢？不论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患难当中，我们要像拿阿米一样回转归向这位眷顾我们的神。拿阿米经受了这样的困难，这样的苦境，这样的悲惨，当他在外邦之地听到神眷顾他的子民在伯利恒的时候，他就归回到这个伯利恒神眷顾之地。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归回。在这个归回这个词，实际上是在路德记里非常出现非常多的一个词，归回、回归、束缚、回来。事实上在以西结书里，在先知书里，这个词也是有的，就是回归的意思，有那悔改归向神的意思。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那里有讲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他们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耶和华不喜悦人恶人死亡，喜欢恶人回转归向神。所以到了新约，他的方式呢，也是呢，神希望呢，人们回转归向，相信主耶稣基督啊。在马可福音1章14-15节这样说，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我们要从最终悔改来转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真的来眷顾我们，是他赐下的那个生命的粮食啊，真的粮食，到耶稣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耶稣基督的永远不渴。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那里有讲到说，我来呢是让这样你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前还对这个神的眷顾还不了解，我们现在是时候要对神的眷顾要有了解了。我们现在处于这个大的危机当中，我们现在还在居家当中，伊利诺伊州现在这个疫情还是很严重的，而且到目前美国已经因着这个疫情去世的人已经将近9万了，你像9万 这个九万个家庭该是多少人受苦。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是整个世界好像一切政治经济都瘫痪了。这就讲明我们的人是很有限的，这也说明我们的人是很脆弱的。在一个病毒面前，我们无论科技多么发展，我们感谢主，我们科技发展到现在，尽管疫情这样，我们还能够敬拜神，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疫情可能会过去，但是愿主来光照我们。我们的心里面的有一个病毒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那个病毒会过去，我们心里的这个恶，远离神，不认识神，不把神当作神的，这样里面的那个恶，那个病毒要被除去的，只有耶稣基督能给我们除去。所以这里头呢，我们通过拿阿米在苦境中回转归向神，我们也想想我们现在在危机当中，我们不论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经历这样或那样的患难，但是我弟兄姐妹要跟你说，看看拿阿米，他听到了好消息，他就要回转从外邦之地归向神。弟兄姐妹，今天听到了这段信息，我们要回转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以前我们信了耶稣，还没有把真正耶稣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是时候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了。如果以前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没有好好追求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没有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多结果子，弟兄姐妹，我们是时候思想要让耶稣基督做我们一家之主，要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要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求圣灵帮助我们多结果子了，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现在这个时候被神来使用，来传递他的爱，来传递他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可能还有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是时候了。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来解决你罪的问题，只要你相信他，神就赦免你的罪，让你跟父神和好，得到神的眷顾，那是一个永远的眷顾。因为耶稣基督是让我们来，他来到世上是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信他的有永生，信他的必定不饿，信他的一定不渴，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一定得饱足。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真的回到耶和华眷顾之地，转回相信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就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天父，你已经祝福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下了这样的宝贵的救恩。愿在这个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愿我们，主啊，真是以你所赐下的这个救恩为宝贵，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回转，回到耶稣基督那里，让我们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保守我们，主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成为主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人，来传递你的恩典，来荣耀你的名。就求你这样保守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能够在这个苦难当中依旧仰望你，依旧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